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新的星期二哈，9月11号，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文辉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是的哈，一个早上呢，今天呢起床的时候很开心啊，因为呢在香港这边呢是个大晴天啊，不过据说这是台风来临的前兆。
是我们呢真的要特别的祷告啊。
是
因为秋天呢，我们说秋高气爽，但是也不要忽略了秋老虎。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这几年呢，可能因为整个地球的气候呢有一些的变化，所以夏天是台风季，现在呢连秋天呢也成了台风季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呢，譬如说像日本啊等等啊，都有这个台风过境，造成了一些的灾害。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纪念，那您自己出门的时候呢也要小心。
是的哈，那说到这个开学的季节哈，这个孩子们开始上学啦，路上啊、交通啊等等方面的安全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是，那说到上学呢，今天我们仍然一起来亲近神，所以呢，可辉老师呢会和我们一起灵修，另外呢，我们的陈长老呢也会在星期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栏，就是耶稣的我是。
那
这已经是他要讲的第12个我是了啊。那你有没有记录下来呢？考一下大家。您记得多少个呢？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
葡萄树
啊，耶稣是救主，
活水。
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也是有意思的一个重温啊。每次听的时候记下来，然后呢祷告神啊。那陈长老分享，你是这样的一位主，让我经历你就是这样的一位主。
是的哈，那所以我们每一天呢也是要学习的哈，也有很多功课哈，自己要做的。
哇，说到功课啊，最近呢这因为开学了嘛，家长呢除了忙着帮助宝贝呢适应新的环境啊，那还有就是呢宝贝们开始呢有功课啦，家长要盯着啦。
现在都是考家长啊，这些功课。
对，大一点的你要盯着他做功课，
对，
小一点的你要帮忙他完成功课。
是，
那话说呢，最近呢就有一项功课呢火遍了全网络。这个功课那大家听好，如果是您的话，你怎么帮助你们家的宝贝把它完成的呢？
就是这个作业呢是小学生数学作业，数1亿粒米带到学校。
哇，你要数1亿呀，不是100粒，不是1000粒，不是10000粒，是1亿粒。
是，
然后数好了之后呢把它给带到学校。好啦，这个小学作业，哇，这个先说一下，家里有没有1亿粒米都还是一个问题吧。
对呀，就是据估算哈，那1亿粒米如果真的要数的话，
一粒一粒数啊。
对，是要不眠不休一直数至少1年。这个数量很难想象哈，因为这个数字确实是庞大到我们很难想象。
对，所以现在不是有家长群吗？就是那个微信群啊什么的啊， QQ 群啊，那有家长就问了，老师我没看错吧，一粒一粒数
啊。
然后接着有家长说，带到学校，哎，那我们数的过程要拍照吗？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一粒一粒呢？
对，
真的要带回学校吗？不会太重啊。
然
后有家长呢就脑洞大开， 老师，你不至于让我们一粒一粒数一亿粒吧？这是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吗？
啊，是的，我想那些家长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哈，因为确实觉得啊，太匪夷所思了哈。
对，那么老师刚开始回应就说啊，是的，请大家好好的帮助你们家的孩子完成，而且呢，这个米真的要带回学校的。
嗯，
接着老师大概自己思前想后，可能他自己也做了一点实验
啊，
接着呢，他就再回来啊，在群里头告诉家长们，米的重量估计错误。大家只要数就可以了，不用带回学校。今天数不完，周末的时候可以帮助宝宝再数。
原来要一年。这个老师可能也觉得啊，好像是突然就坑了自己哈。
哎，
那原来呢，老师就是说本意是希望家长和孩子一起实践哈，因为一亿真的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一个概念哈，真的是很难去把它具体的数量化的。
对，
所以不是说真的要拿一亿粒米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老师你布置作业的时候请您
想清楚啊。
对呀，这个家长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概念化嘛，对不对？
对，然后
真的要去实施的嘛。
是，我就看到第五空间的这个雀卫子就说哈，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数一亿粒米差不多三吨的，这老师当时想想啥呢？
哎，我看到后续好像有家长完成了啊，但是我没有仔细的点开来看到底这个完成是怎么样的啊。
嗯，可能家长脑洞大开啊，真的转了个急转弯呢。
对、
啊、
但是呢，亲爱的老师们呢、啊、请你们在布置作业的时候
不要坑自己、
啊、对，不要坑学生，不要坑家长，也不要坑自己啊。
对，
那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呢可能要帮助这个孩子啊更加有效的实习跟学习。
嗯，
那可能您布置的作业呢真的是很有创意，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创意呢。
嗯，
你要考虑到这个老师，因为现在的老师真的是战战兢兢啊、
嗯、
想帮助自己的孩子完成这个功课啊。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为这些老师啊他们真的是很有创意，他们很负责任、嗯、想帮助学生，但是呢为他们有智慧，还有为学生跟家长也有智慧来祷告。当然呢，这个也让我想起，
嗯，
我们在神面前也有功课要学习。
是，
那神给我们的功课难不难呢？
好的无比，每一天
上帝只是要你快乐吗？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保罗接受记者的采访，结束时记者可能会毫不留情地问他，保罗先生，在一到十快乐指数上，请你自我评估一下，阁下目前的快乐状况是怎样的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保罗可能会显得有点惊愕，他可能会这样回答：快乐？别耍我，我刚刚写了一封信给在哥林多城的朋友，让我把其中一段读给你听吧。请记着，那时我正给当地的官府抓住，被押往法庭上去。我是这样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里写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可能还会这样说：要是快乐是我人生追求的方向，我可能会撇下基督教的信仰，在地中海海滨买一幢小洋房，对着蓝天碧海写作，教人一些积极思维的点子。嗯，如果你问我怎样在暴风中仍然享受着喜乐和宁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曾否把耶稣和快乐串联在一起呢？读过新约的耶稣生平后，你该会感到，快乐对耶稣的人生议程而言，并不是什么药物。那是否说，上帝命定我们不要快乐呢？那是否说，他期待儿女终日愁眉不展，披麻蒙灰呢？我们今天的困惑是因为我们误把快乐与喜乐混为一谈。然而我们所认为无以上之的快乐，却跟圣经所说的有天壤之别。个人反思，你会为什么事儿感到喜乐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有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去你生命
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经句。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下半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今天呢是2018年9月11号、那么开学呢已经
一个礼拜多了，
对对，大家的学习状况如何呢？我说的是我们家中的孩子们啊，那当然呢，我觉得呢，作为呢在神面前呢、我们是神家里的孩子，每一天我们都在学习，终身学习呢是使自己的生活有动力、生命有朝气的一个秘诀。
嗯，是的哈，我们都说哈、这个开学呢要收心哈、原来呢这个收的不只是心呢这个还要收费啊。
好多的费用啊，
对，
那么对一些家庭来讲呢的确呢是一个重担啊。我就记得呢之前我们不是谈到这个收费的问题嘛，学费啊等等啊，那我们在第五空间呢也看到淑珍弟兄啊也特别提到啊，以前家里呢比较穷，那交学费呢真的是一个重担啊，所以呢也真的要感恩，就是虽然呢我们都经历过穷苦的日子，但是一路走来我们还是能够上学啊，不论我们读了多少书，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恩哈。所以呢感谢神，也谢谢呢这个真的每一个家庭不容易，所以家长能够让孩子去读书也是不容易的。
嗯，是。那这里呢就有一个新闻哈，也让我们觉得哎呀，家长面对学校面对老师的时候呢也很没办法，有时候哈，
是
就比如说呢，有一间小学是在延安市的宝塔区实验小学，学生家长呢收到校方通知，说需要交1100元的午餐费，然后打入指定的账户后呢，持银行回执单才能给孩子报名。
哇，
哎，这个午餐费哈，当然呢，我记得当时呢哈，我自己在小学的时候呢，到某一个年级以后呢，开始有一些什么营养午餐呐、统一交钱。
哦，你们也是叫营养午餐呐、
啊？对，那因为好像我当时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哈，后来呢就是统一有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也是需要交一笔钱哈，他还会送一盒牛奶给你哈，但是呢，我不是很记得当时需要多少钱了哈，但1100块钱呢可能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呢是有一些的不容易的哈。
嗯，那我看这个延安市宝塔区实验小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呢刘芳老师呢可以指正。这个实验小学呢通常应该就是比较
是公立小学来的，
而且是比较好的小学，是吧？
这个倒是也不一定，还要看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学校的情况哈、但是呢，应该是还是很正规的学校哈。
是因为呢，在我的老家呢，一提到实验小学呢，通常都是重点小学，就是可能是大学的实验小学，又或者是内区呢比较优秀的，或者是教学方面比较前进的一个小学，那么能够去读的呢，虽然我们那边也是按区域但
是
基本上能够分配到那间小学的这个家庭环境呢，一般来说可能都是中产所以1100元我想对很多家长来讲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略可能当中也有一些家庭呢是比较困难的。
是。
那文慧记得呢，我自己小时候呢，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们也有营养午餐，但是是免费的对，因为当时呢真的很多人的家庭是有困难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营养午餐你知道吗？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大家一起吃哇，那种滋味是非常非常美的啊，美滋滋的。第二呢，就少了攀比因为我记得我们到了小学三年级之后就没有营养午餐，
是
一二年级有而且是在一些地区有，就是乡村有，后来我到了城市里头呢，读城市里头的小学就没有了那当时呢就有一个窘况就是呢我带饭，结果呢我们家没什么菜每次呢只有一个腌胡萝卜干还有呢一个荷包蛋甚至有时候连荷包蛋都没有，但是别人的午餐盒一打开哇香喷喷的，所以每次我都是盖着自己的午餐盒盖这样偷偷的吃午饭所以呢我喜欢营养午餐，就是第二没有攀比，还有第三 吃的比我家里还好
啊、哦嗯、是，所以但是呢你转过来算一下，我觉得营养午餐虽然是一个好的统一吃，但是1100块钱一个月其实是
也是挺重的啊、
是很快啊，当然没有说是一个月哈，那就说开学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学期
三个月吧哈，就算一个学期、哦、其实这个费用我觉得不少的。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您那边的孩子读书有没有营养午餐呢？这个费用怎么样呢、嗯、那就有网友这样评啊，我想都是这个有经验的啊、
嗯、
就说了啊，这个我们呢啊群里头就有抱怨啦，哎呀这个家长教师节呢没送东西，孩子被另眼看待了、
嗯、
所以这个1100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应该是学校要的，应该不是老师要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具体情况我们还真的不是很知道哈，当然如果是这样拿去报名肯定不会说是个人的哈，
就是你没有交这个费你就不能报名、
哎、
其实对家长来讲，
其实对，我觉得这个做法也不是很好哈，因为那其实、嗯理论上学费是已经交了的嘛，
对,
对不对？
所以呢可能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这是不是变相的要教师节礼物呢，
或者说有一种觉得你是不是变相的来加钱呢，
对，
就不只是说是老师，但是这个学校会不会有一种变相的就是加提高费用呢，
对，那么老师也喊冤呢，不是我们学校规定呢、啊、
对
对、
哎、呀，
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措施呢就带来了家长跟学校还有家长跟老师之间的摩擦、
嗯、
甚至呢有一些的不幸任在当中，那么我觉得最苦的成为魔性的是谁呢？
孩子对，
那我们体会到家长的苦情，但是我们也体会到可能在当中老师的无奈。
嗯嗯。
那么学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我就看到了迦南外语说呢，他们那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才2000多，其中包含了在学校吃住等。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1100元是真的挺贵的。
只是午餐费的话，其实是挺对啊，就是感觉上这个价格是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想法的。
对，
啊、
所以呢，大家呢啊，我看到啊，清远男子妹也立刻给了一个回应呢，就说呢，广东呢清远是没有营养午餐的啊。
嗯，
其实我觉得有营养午餐是好的，
嗯、
但是是不是像这一间学校要1100元呢？
嗯，
那开学了真的有好多的费用，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呢为学校跟老师跟家长之间大家互相有沟通，不要产生这种摩擦导致的不信任啊，互相的攻击，还有也为一些家庭真的在筹措这些的孩子们的学费啊、午餐费等等，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个重担，我们关心我们也纪念，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为什么你的孩子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告诉你呢？
也许是因为他说什么都会得到你的打击。
当我遭遇困难关卡，孤身在天涯，每当我心里有话，就告诉他所有困惑挣扎，是温柔光亮的灯塔。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刚才呢就谈到了啊，有实验小学呢就告诉家长要交午餐费1100元，而且呢、
嗯、
还要有这个交的单、
嗯、
啊孩子呢才能够呢这个报名了啊上学了。对家长来讲呢是一个冲击。我想有些家长呢不是没这笔钱，但是可能有一些的怀疑、
嗯、
啊有一些的疑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那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小学到底这个难不难进呢？因为对我来讲呢实验小学啊，我的观念我的印象里头呢就是公立的哈、
嗯、
而且是比较好的学校。我就看到了劝位子就提到了，就说呢公立幼儿园呢很难进， 哈，他那边的幼儿园呢，这个公立的进不去，私立的又好贵啊，每年1.8万。
是的，是的，现在呢，其实有些还有更贵的哈，这个私立幼儿园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费用的负担哈，所以呢，大家肯定是想进公立就进公立的啊，就是最好啦哈。
对，
那当然。我就觉得这个午餐费呢已经让人有一点点的哈、啊、就是有点烦躁了哈、啊。
对。
那原来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
是啊，这个离谱呢见仁见智
啊。
就是说呢，最近呢在杭州啊，这个许多学校啊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改革了，在教育方法、啊教育的这个实践方案方面。那么有多个学校实行电子书包。请学生们按照购买情况来分班，
这个很离谱、
哇，所以造成了学生跟家长压力大，压力山大、这个电子书包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呢就是说啊，他通过电子的方式来写作业，也可以很及时的传给老师，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学生的这个情况呢制作成大数据，然后呢让老师知道啊哪些方面薄弱，哪些方面强，本身呢是一个所谓使用科技的一个好的方法。
对。
但是呢，当然也不是不能够理解所谓按照购买情况来分班哈，因为呢可能一个班使用的那统一用这个方式，那也比较好啊、实行这个教育模式哈。但是呢，就是这个就对于家长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什么意思？
对，还有
对吧？
对，孩子如果他家长没有这个力量帮孩子购买啊，这个电子书包，那你孩子没有被分到那班，
对，
那其实也会造成孩子之间的攀比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而且其实这个价格呢还真的不便宜哈，还是2500块钱一台哈。
对对。
那所以你说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让人困扰的。
是、
啊。
那有网友就说了，我弟的学校呢，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是农村的，家庭总收入一个月也就几千啊，但是不买就不能够进什么班了、
啊、智慧班。
哎呀、
他就是把这个所谓用这个所谓电子书包的班叫智慧班、
你为什么要取个智慧班这个名词呢？
啊，所谓就是智慧用智慧的电子产品。
对，那也有家长就说了，老实说时代在进步，随着课业负担的加重，许多学生每天背着很重的书包，有的甚至使用拉杆箱书包，
是
用电子书包还是很大程度减轻孩子们的负担，那这个家庭是可以负担的，
减轻了背书的负担，但是其他负担呢，
对，增加了这个家长的经济担子、所以也有网友就说了，
哎，在我看来应该让学生自己选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电子书的哈。如果我跟几个朋友看电子书根本记不下东西，而且看不下去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喜欢电子书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因材施教，
是
咱们中国人说因材施教啊。所以呢学校当然有学校的理由，但是我们真的要说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发现现在真的是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案都出现了，那对学校来讲其实老师很辛苦，他因为他跟着学校的一些变革、
是是政策，是是，
对，那家长辛不辛苦呢？也辛苦，孩子呢？孩子也辛苦，所以我们真的呢在关心开学的时候，我们也关心了这一连串出台的各样教学新方案，那为此来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现在啊，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那之间的这个张力呢，也因为很多的学校政策而越来越大。主啊，我们也知道在其中呢，可能孩子们所受到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呢，也在增加。主啊，我们真的特别的求你来看顾现在这些不同的学校，他们所出台的这些政策啊，这些方案呢，也能够啊有一个明确的公告，给家长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法，让家长们的心里面能够更加有底。那么在学校有这些新的推出的方案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多的考虑到全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每一个不同的学生，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而不能一概而论的强制性的去做一些要求。那主要我们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呢，确实是让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孩子呢，越来越举步艰难。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求主真的帮助他们，也知道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在一些不同的城市上学啊，包括户口啊，包括等等的这些问题，本来选学校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学校中又有一些这样的难处，那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为难的境况。主啊，真的求你啊，帮助这些家长啊，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有智慧的方法来应对，那么也让学校让老师能够更加体谅学生家长和学生的难处，那么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都能得到合适的教育，都能被因材施教，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小伙伴们都减少攀比，而能够更加和谐一起的共同进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不要动人是毛虫，好了。 声。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有一位铁匠，清早起来打开他的店门，看见口急的萨姆尔站在门口，他的裤子湿到膝盖了，鞋子完全湿透，因为他走了3英里的路，路草满了露水。铁匠马上向他请个早安。萨姆尔因为口急呢，不能马上答复，只能点点头。最后啊，经过不少挣扎，才能说出话来。他说：“我特意来和你一同祷告，神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我今天早上4点就想念到你了。”铁匠请他进来，他却不进去。还没有等铁匠再说什么，他就跪下举手扬起他的脸来，开声向神祷告，非常恳切，非常敬虔。这个时候啊，他的口疾突然之间不再阻碍他了，祷告的话非常自由畅快，向神述说铁匠的情况，直到心中的重担完全卸脱。他一说完了阿们，就抓住这个铁匠的手说：“好，我的事完成了，神要我做的我已经做了，现在我走了。”说完呢，马上就走。这个铁匠心中深受感动，没办法开店工作，就把店门关了起来，转到屋子里面，高声向楼上呼唤他的太太，要他一同下来祷告。他的太太一下楼呢，铁匠竟然放声大哭，跪下祷告，真实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信徒若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不知道多少神迹将要发生。
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葡萄树。
您听见耶稣的宣告吗？您会如何回应他呢？请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耶稣的我是。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羊的门，请我们看约翰福音10:7-9。7-9，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主耶稣是用比喻来说出了他是羊的门。羊的门代表哪些意思呢？门呢，是一个入门，一个保护。他说凡是从他这个门进来的，就像第9，我就是门，他就是羊的门。羊表征所有信耶稣的信徒，主耶稣把所有跟从他的所有信徒预表作羊，他自己也预表作好牧人，这我们下一次再讲。那么他是羊的门呢，就是他是信徒的保护，所有信耶稣的人就要从他入门的，凡从他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他以先的就是贼，就是强盗， 在他以先的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越过他的意思，以先就是越过他这个门进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意思就是不是从他这个门进入的，而是从门旁边这样越过去跨过去的，这个意思就是等于约翰二书那边就说，凡越过基督教信不常守住的，那些都是异端。什么叫做越过基督教信呢？就是不从门进门的，不从基督入门的，而是越过基督教信。越过基督教信就是一些异端，比如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或者说他是否认主名的，这些都是异端。或者说他把救恩的门槛呢讲高了，信耶稣还不能得救，还需要守安息日才能得救，或者信耶稣还不能得救，还需要被十字架跟从才能得救。若这样他就是错了，就是异端。因为信耶稣得救是恩典，信了之后才需要跟从主被十字架，那是官府进国度得赏赐。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凡是在他以前就是越过他的都是贼，都强盗。这表征什么？表征是撒旦带进来的异端。异端呢，贼和强盗呢，就像主耶稣在后面所说，盗贼来，第十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偷窃杀害毁坏，这就是魔鬼撒旦，他披着羊皮的狼，外面看就像一只羊，里面却是豺狼，残忍的豺狼吞吃羊群。所以今天异端邪教许多时候呢，他是挂着基督教的名，他是挂着好像所谓的他是基督教的某一派系的名，其实背地里不是从主入门的啊，是反对主的真道，是反对神的救恩的。你会看见这些都是异端，都是出于撒旦来的异端，就像盗贼来是杀害毁坏吞吃，所以许多羊群的信心给吞吃了，许多信徒就给迷惑了。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羊的门，门就是羊的宝腹，然后呢，凡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也就是从主入门的就得救。这个意思是说，凡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就是从耶稣入门，那必然得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福音呢，我们要带人清楚得救啊，要叫他知道信什么，祷告接受什么，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求主耶稣赦免他一生所犯的罪，然后诚心悔改归向主，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做他的主。这就是从耶稣入门，把主耶稣收到他内心里，这就是从耶稣入门。这样从主入门的必然得救，但若不是从主入门的呢，就还没有得救。有一年我给邀请到新加坡某一个教会主领三场的布道会，结果那三场布道会呢，三个晚上布道会，在白天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有人就带我到医院去探访他这个犯病的祖母。他的祖母呢是从小就在教会里聚会的，那我以为说哇，他是几十年信主的老姊妹，于是呢我就去了，就啊关心他说啊你身体怎么样，以为说为他祷告一下就可以，但是不知怎的圣灵在那里感动我，要问他说你有没有把握灵魂得救啊，你重生了没有啊。结果呢我就很大胆就问他了，那人已经超过九十岁了，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把握当你见耶稣面的时候你的灵魂是上天堂不下地狱呢？他说没有啊，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我盼望我在教会里这样聚会这样多年，耶稣会体谅我给我得救啊。那我以为他是没有得救的知识，没有得救的真理的领会，所以我就把得救的意思讲给他听，然后说你有没有一生里面曾经开声祷告接受过耶稣做救主？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小时候跟父母，然后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聚会去，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或者自己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他是聚会完就离开了，做个礼拜就离开了，难怪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对于灵魂得救一点把握都没有。结果就立刻带他，你跟我一句一句诚心接受耶稣做救主，他真的跟我一句一句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接受完了之后他很喜乐。我就把罗马书三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很高兴握着我的手，他说我得救了，我真是这次很清楚祷告接受了，里面很平安很喜乐，他又把握自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不要做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会友，我们是要诚心接受主，真是清楚重生得救，这非常要紧。从主入门的必然得救，是开声接受耶稣做救主，并且还要什么出入得草室，草是羊的食物，羊表征基督徒，换句话说草就表征基督徒的灵粮。这个基督徒灵粮是什么？是神的话。我们如何能够领受神的话？羊出入跟随牧者出入都能够有草吃，是因为他一直跟随着牧者。今天我们能够有草吃，得到生命的供应，是因为我们跟从主，从主入门的就有草吃，也就是你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有主的圣灵和生命在你里面的，主会供应你，圣灵会感动你，然后你肯跟随主了，你天天读经祷告，就会总是会得着，肯亲近主总是会有领受，总是有草吃得饱足啊。所以主耶稣是羊的门，第一步表征的他是救恩的门。第二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也是掌管天国的门，他是把天国钥匙赐给彼得，然后他是手中拿着大卫钥匙的，他开的没有人能关，他关的没有人能开。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就像昔日呢使徒们祷告，他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耶路撒冷福音的门开了。保罗也曾经对教会说，你们要替我代祷，为我们开信道的门，求主开信道的门。然后主对腓拉铁腓教会说，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今天教会需要祷告，求主叫我们借着同心的祷告，主是救恩的门，主同时为我们开工作的门，福音的门，敞开福音的门，让福音能够传遍各处，然后敞开天上祝福的门，天开了，神的祝福赐下来，我们借着祷告向主叩门，叩门主就开门，天的门向我们开了，天上的启示亮光恩典加倍临到教会，临到我们，然后福音的门开了，我们能够各处传扬福音，带领更多人得救，每一样都是祷告出来的。开展神的事工都需要祷告，外邦人福音的门需要祷告。保罗说宽大有功效的门为他开了，就是他经历了主开的门，因为主耶稣就是救恩的门，主耶稣就是掌管这个门，我们就是接着祷告叩门，主就开门，凭着信心祷告向主叩门。多年来我自己很多的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的侍奉，每一个侍奉的门路都是祷告出来的，就祷告主开门，非常奇妙。就像这几年来主为我开了几十个国家，因为我有几款福音摊章翻译成英文，后来翻译成三四十种的各个国家的文字，非洲有十多种，然后其他国家东南亚，近来在印度耶稣奇妙的救恩这一款，我写的这款单张翻译成这个印度文，每个月40万份，他是派给牧师大会，每一个牧师给500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每到那个城市所有的牧师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宣教，每一个牧师拿500份单张代表一个教会，然后就骗传，结果产生了5000个小组，很多人信耶稣。主的工作太奇妙，都是祷告出来，主开救恩的门，很多感人的见证，荣耀赞美归给主。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而如今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
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
耶稣，我恳
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
信心与勇气
《
使徒行传》20:28，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本周要背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20:28哈。
嗯，
那昨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些背景的情况，那今天就要来一个一个详细来看这些词汇了哈。
对，特别是我们要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些词汇呢是必须呢好好的去认识的啊。
嗯，
那首先呢保罗就说了，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呢，就是保罗呢是对一群领袖说的，
是
啊，他特别提到领袖的职分。那什么是监督呢？监督呢有监护人的意思。
嗯，
在保罗书信当中呢是指教会的领袖哈。那保罗有的时候呢也会称呼这一些领袖有其他的称呼，
嗯，
例如呢
就是领袖啦，
对，腓立比书1:1，还有呢长老。
嗯，哎，长老、嗯、
啊，就是呢啊，《使徒行传》20:17，
嗯，
啊，这边其实也是长老啊，但是他用另外一个词，就是监督，
嗯，
监督长老或领袖是教会和羊群的监护人，
嗯，
保罗就特别指出呢，监督要牧养神的
教
会，
嗯，
那带出来的意思就是呢，这些人要负起属灵的关顾，还有牧养。嗯，这也是以弗所书4:11所说的另外一个职称，
牧师。
对了，牧师好像羊群的牧人一样啊。
嗯，
那好了，谁设立监督呢？
哎，圣灵。
对了，吕正中译本说，圣灵在全群中立你们做监督。
嗯，
那也就是说呢，他们是从羊群中被拣选出来的。
是，
那群呢本来是形容一群动物。
是
啊，圣经中呢常常称呼呢神的子民叫做群。
嗯，
啊，我们可以参考旧约的先知书。那在旧约呢，犹太人被称为神
的羊群。
对，神的羊群或神的群羊。
嗯，
那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嗯，所以呢在新约呢啊，已经从旧约的 犹太百姓进到新约的信主的人，就是神的羊群了。所以包括犹太人，也包括
外
邦
人。是，
对了，那么圣灵就在这一群神的百姓当中拣选了监督，对不对？那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就记载，保罗是祷告禁食之后设立长老，设立监督的，也就是呢，这一群人呢是圣灵引导，那保罗设立。那监督的责任呢，这里提到了是什么呢？
要牧养神的教会。
对，牧养呢也可以翻译为
喂
养，对，包括一切羊群的关顾，按时供粮给羊群，也要保护看守羊群，所以这是监督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哎，是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的教会有领袖吗？你是否也常为这些领袖来祷告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山东的赵姊妹的儿子来祷告。那么小弟兄11岁哈，他心里面不想玩游戏，但是呢有时候就控制不住，那他也自己很不满意哈，就觉得哎呀，天父可能都不爱他了。
对，
这样
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一起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同心合意的为山东的赵姊妹小孩子今年11岁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已经开学了，他应该好好的学习，收收心。但是主啊，你也知道他喜欢玩游戏，我相信应该是一些电脑电子的游戏。主啊，小弟兄知道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他胜不过自己那个喜欢那种的情欲。我们真的恳求你释放小弟兄，我们恳求你让他学习依靠你，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大力，拯救他，释放他，从那个爱玩想玩的那种心情里头出来。主啊，让他靠着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我深信一个愿意依靠你的人必能够靠着你不断不断的得胜，不断不断的经历到你的大能，最后被释放出来。
是，
主啊，求你也给他有信心，让他知道主啊无论如何你爱他，你不会撇弃他，你不会放下他。
是的，
让他跟妈妈一起祷告的时候来呼求你的帮助，也让姊妹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为孩子祷告，知道怎么样来陪伴孩子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书11章13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语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谢谢刘芳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山东赵姊妹的儿子啊，小弟兄。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真的要努力学习呢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呢透过学习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我们心中有两个律。一个就是要好好读书，
对，
一个就是去玩吧。
是很明显的哈。那所以呢其实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哈，引诱他们的东西也真的很多。
对，那求神也给赵姊妹给我们有智慧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这样呢，我们很容易发火，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吧，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也是这样。
是，
对不对？
所以呢真的是为他们来祷告哈，也帮助他们来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